感谢主，今天主荣耀的同驾在显降在我们中间。我相信凡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都可以很清楚感觉到神的同在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感觉到神的同在，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追求主，继续追求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充满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。那今天我要从约书亚、基甸、扫罗、大卫这四个人来谈论神的同在。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，请看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节。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
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靠近迦南美地的时候，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。那其中有十个探子呢，跟百姓报恶信，所以全会众就失去了信心，大发怨言。只有加勒跟约书亚，他们对神的同在有信心，他们劝百姓不要害怕，不可以背叛神。他们讲，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那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宝贵神的同在，他们知道那个神同在的全能会吞吃仇敌，使以色列人呢大大得胜。可是不认识神的同在，只想回埃及的百姓就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。忽然神显现了，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就保护了加勒跟约书亚。所以神荣耀的同在，神的显现，就是带来护卫，带来保守。我们身上常常有神荣耀的同在，就会像一个安全的防护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，天天借着顺服保持神的同在，绝对不要失去神的同在。因为你失去神的同在，你就失去了你身上的那个防护罩。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三十一章七到八节。生命记三十一章七到八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摩西召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
我们跳到二十三节，一起读二十三节。
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摩西告诉约书亚， 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就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，承受那个应许之地。然后23节，神也亲自告诉约书亚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约书亚就是仗着神的同在，他能够刚强壮胆，率领以色列人打美仗，进入神应许给他百姓的这个迦南美地。那迦南美地是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迦南美地预表那个圣灵九种果子的性情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，每一天重新得着神那个新鲜的同在，然后依靠神的同在，面对我们生活的难题、工作的难处、家庭的纠纷、经济的困扰等，学习隐藏在神的同在中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、肉体还有世界，而且天天让神的性情、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。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，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，一起来读。
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：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：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
那约书亚带领百姓攻占迦南地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现在摩西已经去世了，他根本没有咨商的对象。那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他正在想：我怎么样打下这座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呢？哎，举目一看，眼前出现一个人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约书亚问他说：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呢？这个人回答说：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约书亚立刻知道这人是主，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：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所以约书亚遇见主，他知道他不用凭自己的智谋打仗，只需要听元帅的吩咐。所以神亲自向约书亚显现，表明他这个元帅的身份，约书亚就立刻俯伏称臣。神这样跟约书亚讲，他说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约书亚明白，首要的事不是检查你的兵器，而是检查你自己的心是不是圣洁。所以约书亚需要把沾满地上尘土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他所站之地是圣地，那个意思是有神圣洁的同在。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计划，神有他自己的谋略跟能力，约书亚不能用他天然的想法跟自己的谋略来打仗，所以他需要脱下属肉体的鞋。这个鞋其实代表我们的肉体，他需要脱下那个属肉体的鞋子，绝对顺服元帅的命令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一定要拒绝肉体的提议，就是出于你自己的那些提议、建议、想法，绝对顺服神的命令，我们才能够活在神圣洁的同在中，我们才能够打胜仗，得着属灵的迦南美地，也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你活在神圣洁的同在当中，你身上就会越来越结出百倍的圣灵的果子。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最重要就是爱，对不对？第一项就是爱。有人说其实这个圣灵九种果子就是结合起来就是爱，其他的果子都是从爱生出来的。那么爱是神的本性，爱神爱人是律法中第一大跟第二大的诫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脱下 我们身上所有跟爱相违背的属肉体的鞋，你一定要脱下跟爱相违背的属肉体的鞋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，追求神自己，更多被神的爱神的同在充满，我们真的就会有力量遵行爱人如己的命令。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都要打这场爱的仗，你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，你都需要打这场爱的战，你打胜了才能常常活在神圣洁的同在中。二十世纪有位苦行修士叫希拉，他死于1938年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哪里有对罪恶的宽恕，那里就有信仰跟爱。他的生命充满苦难，但他的心就是切切寻求主，所以主就向他显现，主耶稣的同在那样充满他的身心灵，而且那个神同在的力量很大。他爱上耶稣，他永远不能忘记主耶稣那个谦卑充满爱欢心难以言喻的目光。他知道主的爱是无限量的，神就是爱，所以神的爱神的同在那样充满他，使他脱离了过去所忍受身心灵上的那种折磨跟罪恶感，爱神爱人的甜蜜占据他的心灵，所以他就活在不住的祷告还有赞美当中。他常常为人祷告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为人类祈祷就是为他们牺牲，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祷告。他祷告的话都不多，祷告祷告他就会进入那种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境界里。这个时候他忘记了世界，他口中的祈祷也终止了，他整个人就是沉浸在神的同在中，充满平安爱跟宁静。他用爱跟谦卑跟所有的人的交往，他喜欢把好处留给别人，他也常常先主动问候别人敬重别人，他说话不会含糊其辞，他也从来不嘲笑别人或是跟人开玩笑，他顺从神的意志非常坚定，他身上那种忍让的美德让人佩服，他看到别人有不合宜的言行不会扰乱他那个平和平静的心灵，因为他这样讲，他说神怜悯所有的人，神怜悯所有的人，所以他经常以神怜悯的心为心，就为他周围的人跟世界上的人祈祷。他说如果我们的心灵热爱人们而且心疼他们，我们的祈祷就不会停止，我们要不断地祈祷而且在神的里面思考。他面对意见不同的人，他会尽力去了解对方，而且尽量不伤害对方。他这样讲，他说救恩是在基督的谦卑中完成的，所以他存着谦卑的心，用最善良的方式去理解各种人，而且他留意别人那种灵性的状况，他会肯定人的优点，然后在爱中点醒人错误的想法，劝人要完全拒绝错误的思想。这位希拉修士他这样讲，他说爱越炽热祈祷就越火热，他说爱越完全生活就越神圣，他说爱越全面认识也就越全面，他说顺从是爱的表现，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人，他认为顺从是过内在生活的重要条件。他说圣灵就是爱，他给心灵提供动力去爱敌人，他说谁不爱敌人谁就不了解神，神是仁慈的创造者，他同情所有的人，他可怜一切的罪人，像母亲可怜自己走歪门邪道的孩子一样。他说哪里没有对敌人和罪人的爱，那里就没有神的爱。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天然人是没有办法爱仇敌的，我们的己是爱最大的仇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老自己老旧的生命送上十字架与主同定，我们必须完全向这个己生命死掉，不要再做肉体的奴仆，我们做神爱的奴仆， 让爱得胜，才能住在神圣洁的同在中。让爱得胜，我们才能够一直的住在神那个圣洁的同在中。请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到十五节。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有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到了早晨，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前进前来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，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，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。
好，那征服迦南地的第一仗，约书亚完全顺服元帅耶和华这位大元帅的策略，他就靠着神的同在大大得胜，攻下了这个耶利哥城。可是神有吩咐约书亚说，你要把耶利哥城还有城中所有的都毁灭，所以约书亚就跟百姓讲说，你们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只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但是有一个人，就是亚干，他违背神的命令，他私藏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客勒银子，还有50舍客勒金子。就是因为他这么做，第二场战役就败给了爱城的人。神就问约书亚说，若不除掉当灭之物，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。什么会使人失去神的同在？因为他身上有当灭之物。那么约书亚就用神告诉他的方法查出犯罪的人是亚干，在雅各谷处决了亚干全家，用火焚烧他所有的，包括他私拿的那些当灭之物。因为约书亚除去了当灭之物，神就再来跟他的众百姓同在。因此当约书亚跟兵丁再次去攻打埃城的时候，就大大得胜仇敌。那么在我们身上的当灭之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旧人，就是我们的旧人。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旧人跟主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这样我们身上才能够一直有神的同在。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他提到圣灵的九种果子之后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渴慕耶稣，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，然后每一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我们不要体贴肉体，一直在那里学习体贴圣灵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活在神的同在中，活在生命平安中。所以一个人他要活在神的同在中，他是需要付代价的，那个代价就是你要绝对的体贴圣灵，顺从圣灵。1996年在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，有一位举世闻名的越战的受难者金福，金福，他对着数千名的越战老兵发表演说，他分享自己被那个烧夷弹袭击之后，接受无止境的治疗，一步步走出巨大的痛苦的历程。没有人想得到，当年对他所在的这个越南的村庄， 投下了烧一弹的那个军人约翰普拉莫，此刻他就坐在台下，他一直在想等一下演讲结束的时候他要去跟他说的话。在越战期间，约翰作为战斗机的飞行员，他接获一场轰炸的任务，就是去摧毁越南的一个村庄，结果隔天报纸就刊出9岁的金福他全身赤裸被火焚烧的那张照片。他很快就得知这个就是自己所造成的惨剧。以后呢，每天夜里他都会梦到这个照片里的情景，然后因为梦中的凄厉尖叫声他就惊醒了，他就活在那个罪恶感里。曾经酗酒搞砸过2段婚姻，还不得不辞去工作，他当然可以推脱说这是战争造成的，自己只是被迫服从上帝的命令，而他心里面他始终想要亲自跟这个金福致歉。等金福演讲结束，他就去找他，而且一直跟他说对不起。金福听闻他的经历，看见他眼睛透露出那种无比的悔恨，他也决定原谅他。他们还畅聊了2个小时。你知道吗？约翰这样做过以后，从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做噩梦了。所以一个人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他承担对方可能的责难，这些都不是容易的。可是约翰用他数十年的岁月告诉我们，你只有真的做，你顺服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引导，你真正这样去做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，得着生命平安，也得回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不要失去神的同在。一个基督徒身上一直有神的同在，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我们再来从基甸认识神的同在，请看士师记第2章18节。士师记第2章18节，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哀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
我们跳到6章1节，一起来读。
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
好，我们接着读11节到16节，一起来。
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窖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。
好，那士师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人好好的专一敬拜神，顺服神，神就允许仇敌欺压百姓，扰害他的百姓，然后神百姓就在那里哀声叹息，神就兴起士师与士师同在，这些士师他们就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。那么在基甸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，然后神就差遣使者向基甸显现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 这个神的使者这样对基甸讲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自视微小的基甸，只要他有神的同在，就能够变成大能的勇士。所以一个人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天然的勇力，他是依靠神的同在，才能变成大能的勇士。可是基甸的眼目他就一直注视目前的环境跟遭遇，他没有办法察觉神与他同在，只是觉得被神丢弃。神观看基甸，注视着基甸，对他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神说你靠着你这能力，当然神指的就是神同在的全能嘛。但基甸以为是指着他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他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可是神再次跟他讲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神很清楚告诉他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基甸对神的同在有信心，神希望基甸明白这个征战的得胜关键是在于神的同在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神自己会出去迎敌，仇敌在神面前一定站立不住。可是基甸对神的同在不够有信心，他就跟神求证据，神也给了他。后来他又跟神求两个印证，神又给了他。至终他愿意相信了，他靠着神的同在跟神的谋略打败了米甸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，不要改变我们的目标，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，艰辛依靠神的同在，去过每一天的生活，直到我们打完当打的美仗，跑完当跑的人生路程，守住所信的道。我们一定要对神的同在有信心，靠着神同在的大能去持守神的道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而且仗着神的同在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。有一位信耶稣的小提琴家，他准备在自己个人的演奏会上演奏一些世界名曲，而且要演奏一首自己创作的曲子，他是最后一首曲子他自己创作的。一开始他都很顺利的拉着小提琴，可是到最后一首他演奏自己的创作曲的时候，大概拉了三分之一曲调时，忽然一根琴弦断掉了，但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就面不改色继续演奏下去。可是过了五分钟，第二根弦又断了，他仰望神继续演奏下去。后来第三根弦也断了，他靠着神的同在，用一根弦完成美妙的曲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神的同在就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可不可能，你就看神，我有神的同在就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我的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再来看士师记七章23-25节，士师记第七章23-25节，一起来读。
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，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伯杀在西伯酒榨那里。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
我们跳到第八章的1-3节，第八章的1-3节，一起来。
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以色列人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 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基甸对他们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希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。
好，那么基甸他知道他自己是靠着神的同在打了胜仗。以色列人从拿弗他利亚圣马拿西全地聚集，趁胜追赶米甸人，可是以法莲人没有来。基甸期待全地的以色列人都有份于这次的得胜，所以他就特地打发人请以法莲人下来也攻击米甸人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。以法莲人就抓住了两个米甸的首领，把他们杀了。可惜这些以法莲人似乎是因着得胜就心骄气傲，竟然跟基甸大大争吵，跟基甸说，你去跟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那基甸他是谦卑的倚靠神的同在打了胜仗，所以他也继续谦卑地倚靠神的同在回答以法莲人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所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基甸就是亚比以谢族的人，而且他还肯定以法莲人的战功，说神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俄利希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那因为基甸那个柔和的回答，就是以法莲人的怒气消退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的认识神的同在，他常常去浸泡在神的同在中，那个神的同在的大能就会改变这个人，使这个人有像神一样柔和谦卑的性情，不争胜，不邀功，追求与人和睦。然后基甸他继续依靠神的同在渡过约旦河，去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，就是希巴跟撒木拿，直到抓住了他们。他就叫他的长子义铁来杀掉这两个王，可是义铁是童子，他害怕，他不敢拔刀。希巴跟撒母拿这样跟基甸讲说，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，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。你知道一个人有神的同在，他就会有从神来的力量，他身上就有神同在的全能，他才会有能力击杀仇敌。所以人如何，他有没有神的同在，那么他的力量也是如何。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。我们要继续不断追求神的同在，我们要得着神的同在更丰富，也要学习在神的同在中凡事求问神，倾听神，顺服神，每一天真实靠着神同在的全能来得胜世界罪恶肉体还有魔鬼。我们再来读士师记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，士师记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，一起来读。
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，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10颗的金子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
虽然基甸认为只有神才能管理以色列人，但是有可能 他想要纪念神得胜米甸人的战功，所以他就收集了米甸王跟以斯玛利人所戴的金耳环，还有骆驼项上的金链子，就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。后来以色列人拜这个以弗德，行邪淫，得罪神。一个人他有神的同在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但是如果你要一直保持神的同在，你就要继续很小心的顺服神，体贴神的心思，放弃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基甸他在制造以弗德的事上，表明他没有单单以神的同在为乐，以神的同在为满足，所以他向以色列人求取战利品。我觉得在我们身上也要很小心。我觉得有的人他一开始他知道他要追求神的同在，他也以神的同在为标杆，而他追求了一阵子以后，他的标杆就改变了。他追求了一阵子以后，他就对神的同在失去兴趣，等到他遇见很大的麻烦，就赶快再回到神面前说他要追求神的同在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离开神，没有单单以神的同在为乐，没有单单以神的同在为满足，没有再像过去一样那样专一竭力追求神的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，单单追求神自己，单单爱慕神的同在，要以神的同在、神的旨意为乐，常常花时间聚会，花时间等候神，累积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就是一直以谦卑的心注视神，倾听神。诗篇25篇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，一起来。
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
是神是按着公平引领谦卑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持守一个谦卑的心，在那里寻求神，寻求神的引导，而且我们要做好要顺从的准备。谦卑的人一定是做好顺从的准备，除非我们愿意顺从神，跟随神，否则神不会给我们亮光的。在约翰福音7章17节说，人若立志，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旨意、神的带领是赐给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。我们一定要信任神的指引，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引导着我们。我们全心全意依靠神，依靠神的同在，定睛仰望神的面，期待他信守承诺。但我们也学习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。当然我们人常常各方面非常不完全，有时候会错解神的引导，可是这些错误可以指出我们的盲点，避免我们重蹈覆辙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学会分辨什么是人自己的感动跟想法，什么是圣灵光照下的洞察跟信念，什么是大牧人主耶稣的轻声呼唤，什么是错谬之灵的诱惑声音。你要知道基督徒也会听见魔鬼的声音的，因为我们是仇敌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分辨，这些是神一定要教会我们，而且借着实际的学习、实际的经验，叫我们越发纯熟。而且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，就是有时候尽管你不十分明白神所指引的道路，但你就是继续追求神，尽量的顺服，尽量的在那里与他同行。因为神所带领我们走的道路，常常是我们未曾走过、未曾见过的道路，甚至有的时候实在非常违反我们的期待。曾经有个弟兄，他遇见一些很麻烦的事，然后呢，每一天清晨6点半他就起床，他会去一个安静的房间，去那里祷告，因为他就是觉得他很需要有神的同在。有一天就是他遇见麻烦事情的这段时间，有一天他去那个安静祷告的时候，他22个月大的老腰刚起床，然后这个弟兄的眼角余光就注意到他偷偷的进到了爸爸祷告的房间。平常爸爸 告，早上祷告的时候妈妈叫他要安静，不可以去前面那个房间吵爸爸。可是这一次呢，他就慢慢走到他爸爸的旁边，然后他把他的手就放在他爸爸的手上说，爱，心肝宝贝，爱，心肝宝贝。他一连讲了六次，就是因为他讲了六次，他爸爸突然明白上帝借着这个孩子在对他说话。上帝仿佛在说，虽然你遇见这么多麻烦的事，但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会处理的，你放心。所以弟兄就放心的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，不再忧虑了，专心注视神，等候神，直到神的同在充满他的全人全身，他可以带着神荣耀的同在出门上班。虽然麻烦事还没有完全解决，他每一天他就是这样做，后来神果然替他解决了这些麻烦的事。所以神的同在所带来的这个平安跟力量，使他能够得胜到底，得胜有余。我们再来看扫罗跟大卫的故事，请看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七节。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七节，一起来。
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他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腓力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干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
扫罗去寻找走失的驴，找不到想回家的时候，仆人建议他去求问神人撒母耳。那撒母耳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，因为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这样讲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一句，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那么当扫罗遇到撒母耳以后，撒母耳就跟他说，驴已经找到了，你不用挂心，而且邀他同席吃饭。第二天撒母耳清早起来要送扫罗回去，他就跟扫罗说，你吩咐仆人先走，你且站在这里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。仆人就先走了，然后撒母耳就告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，而且告诉他回去的路上会遇见三个往伯特利拜神的人，接着会遇见一般先知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那神的灵必感动扫罗，使他与先知们一同受感说话，而且他要变为新人。之所以会有这些事临到扫罗，正是因为神与扫罗同在。所以一开始扫罗是有神同在的人，神赐给他一颗新心，使他变为新人，而且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，他跟先知们一同受感说话。可是为什么后来扫罗会失去神的同在，而且还遇见邪灵的搅扰？就像我讲过的，你失去神的同在，你就会失去你身上的防护罩，你看就遇见邪灵的搅扰。因为扫罗没有耐性等候神，他没有真的完全顺服神。他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，他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他很想寻求神的帮助，然后就在那里等，等撒母耳来献祭，意思就是来跟神祷告了。可是撒母耳让他等了七天没有来到，他心里着急，就越过职权 禁止献上燔祭，这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举动。后来又一次，神借撒母耳吩咐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跟他们所有的，可是扫罗没有听，他怜惜亚玛利人的王雅甲，又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还有一切的美物，不肯灭绝。扫罗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不顺服，给魔鬼留地步，至终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你要是他一个人，他一刚开始失去神的同在，神不会立刻收回，神会管教他，但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。可是在扫罗的身上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不顺服，所以至终他失去神的同在。所以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说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就是因为扫罗的需要，大卫就被召来为扫罗弹琴。大卫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，他常常在野地赞美敬拜神，所以他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。他所弹的琴，那个琴声也带来神的同在，就驱赶了扫罗身上的恶魔。后来非利士人要以色列人征战，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就是巨人歌利亚。那大卫就跟扫罗表示他要代表这个以色列营去征战。扫罗王觉得他是太年轻了，没办法。大卫就跟扫罗讲，我过去在放羊的时候，我遇见狮子来衔走羊羔，我靠着神同在的大能，就打死了狮子，救回羊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同样是可以仗着神同在的全能击败巨人歌利亚的。所以他就跟歌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同在。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连扫罗都跟大卫讲说，你可以去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是神跟大卫同在，所以大卫靠着神的同在，用机弦甩石击败了歌利亚。有神的同在就有得胜，你没有神的同在就会失败。所以我再说，让我们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同在，不要改换我们的目标，也不要放弃我们每一天的学习，就是借着顺服去住在神的同在中。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，爱慕神的同在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好，大卫打死了非利士人跟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就出来唱歌跳舞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哇，这句话让扫罗非常不高兴，就开始嫉妒大卫。所以扫罗为什么会失去神的同在？因为他容让罪进入他自己的心中，却没有认罪悔改。他容让嫉妒进入心中，他给魔鬼留地步。他心中嫉妒大卫，然后他就怒视大卫，他就惧怕大卫，然后就一直想要杀大卫。而且扫罗知道耶和华神离开自己去跟大卫同在了，所以他就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大卫就领兵出入，而且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大卫同在。扫罗看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更加害怕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扫罗身上学的功课，就是他明明知道神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，他却不去探究自己失去神同在的原因，只是一直找大卫麻烦。所以当一个人他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一定要来求神光照，求神光照自己里面是不是有隐藏的罪，是不是忽略了与神独处、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，灵修非常的不稳定，或者是太少聚会了，或者是没有顺服神，有一些神的命令你没有遵守。你知道一个真正在追求神同在的人，他身上有神的同在，神只要收回他的同在，这个人立刻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他就会赶快回到神面前，多花时间等候神， 他要改正自己的言行，或是调整自己的生活，直到神的同在恢复在他身上。有的时候这种时间会比较长，好像跟你第一次得着神的同在比起来，你就觉得好像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就是要付上这样的代价，就是求神光照，调整自己，直到神的同在恢复在我们身上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一个不认识神同在的人，神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收回神的同在来管教他，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失去神的同在。那神怎么办？神继续借着外在的环境熬炼他，管教他，让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这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四节讲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。
经营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
有神同在的人做事精明。精明这两个字呢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wisely， 聪明，聪明。所以大卫呢，他那么爱慕神，他心中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瞻仰神的荣美，然后他就在神的同在中求问神当如何做事。所以神就把属天的聪明还有属天的智慧赏给他，使他有聪明，做事精明，得着众人的爱戴。那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，他处心积虑要杀大卫，大卫因着扫罗的追杀，他常常在那里经历死硬的幽谷，可是他相信神与他同在，他就不怕遭害。他在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讲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。
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大卫在那种被神被扫罗追逐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他不是想到这个可恶的扫罗王，他是想到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现在处在任何困难，早上醒来先想到神，不要想到你那些麻烦事。所以大卫想到神，他得见神的形象，他寻求神，他享受神的同在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即使仇敌当前，麻烦当前，神仍然为渴慕他的人摆设丰盛的属灵筵席。所以渴慕神的圣徒，他不停止吃主喝主，不停止追求圣灵充满，神就用无限量的圣灵的膏油膏抹圣徒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的手机每一天接收到许许多多的信息通知跟动态，他们的心就越来越疲惫。所以当注意力从神身上被转移，我们的生活被碎片化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快的网络，而是更深的觉醒跟选择。我们每天一定要选择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。你说我忙得要命，可是你怎么有时间在那里无意识的滑手机？连聚会当中都在滑手机，不好好听牧师讲道。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快的网络，而是更深的觉醒跟选择。你就是每一天需要选择，我要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让神呢，把各样的福气跟圣灵的油倾倒在我的生命之杯，使我的福杯满了圣灵的油，而且可以溢流出去跟别人分享，有力量得胜。这个圣灵的油是圣洁的膏油，会带来神圣洁的同在，会带来神那个圣洁的荣光。有一位宣教士的妻子，她临终的时候，一个朋友这样跟她讲说，当你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希望救主与你同在。她说，如果这就是那幽谷，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暗的，到处都是一片光明。你知道，一个追求神的同在，常常活在荣光中的人就是这样。他在生病期间，他大部分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神诸般完美属性的明亮景象。 他说，如果一切其他的荣耀尽都消逝，单单剩下基督自己，没有丝毫其他东西留下，足以够了，我会活在荣光中。所以求神加添我们渴慕的心，使我们一生继续不断追求神荣耀的同在，每天在生活中顺服神，按着圣灵恩膏的教训，住在神里面，时时刻刻活在荣光中。愿主祝福每一位，阿们。
唱颂赞诗选254首，颂赞诗选254首，活在荣光中。再唱第一节好吗？第一节，
何必仍然坐在心底有苦，当你的光已经